上个世纪末，有一首歌开始在西双版纳地区流行，传唱至今。这是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用傣语演唱，歌名叫做《在我的心中》。歌中唱道，祖先留下的传统我们不能忘记，先拜佛祖，再拜经书，还要拜佛爷，佛教要靠我们年轻人传承下去。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至今它依然散发着迷人的气息。究竟在什么时期，上座部佛教传入了西双版纳？在现有的各种资料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六七世纪，上座部佛教已经在西双版纳区域兴盛了起来。两千余年前，一批批僧侣从和西双版纳山水相连的缅甸出发，穿行于这片热带雨林之中。或许他们是想寻求一片禅修的净土，或许是要把一种信仰传播到这里。上座部佛教传入中国的西双版纳地区，持续了几百年之久，最终彻底改变了这片沃土上人们的精神世界。各种宗教信仰几千年来始终慰藉着人类，让他们的心灵不至于在这个变幻莫测、时好时坏的世界中彻底的迷失和干枯。两千五百年前，这位叫做释迦牟尼的古印度人，在一棵碧波罗树下，历经风霜雨雪，彻底觉悟到了一种生命的真谛。生的降临就意味着死的开始，种种苦难是生者的必经之路。如何从爱恨与聚散、痛楚与忧伤、得到和失去中解脱出来，就要彻底明白造成生命困境的真正原因，就需要走上一条自我拯救的人生之路。释迦牟尼对于人生的领悟，最终发展成为佛教。这是西双版纳一座历史悠久的佛寺，在这间偏殿中，墙壁上的古老壁画记录了佛陀的生平故事。佛陀去世一百年后，弟子们对佛陀制定的修行戒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年长的上座部长老们坚持要严格的遵从戒律进行修行，而人数众多的年轻僧侣们则认为应该可以灵活的理解一些戒律是可以修改的。意见无法统一，僧侣们公开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从此以后，两个佛教部派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最终形成了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影响至今。清晨六点，小沙弥帕汉扬敲响了大殿的钟声。西双版纳佛学院的学生们开始了每日例行的30分钟早课。帕汉扬，一位17岁的傣族少年，他9岁时出家， 成为一名小沙弥。居住在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人，千年以来始终全民崇尚佛教。按照当地的宗教习俗，每一个男子都要在幼时出家当一次和尚，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将来才可以在社会中立足。这些出家的少年名称前的帕字就是小沙弥的意思。在帕含养的生活中，释迦牟尼始终作为庄严高大的神像伴随着他的成长。结束了早课，在一名比丘的带领下，帕汉扬和其他小沙弥们去附近的村寨托钵乞食。村寨中的妇女们看到僧侣们来了，纷纷走出家中。糯米饭团、辣条和手帕象征着虔诚的供奉。供奉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可以自己留下，而钱财需要上交给学院统一使用。迄今为止，上座部佛教依然努力地恪守着佛陀制定的规章戒律，过着佛所倡导的最简单的生活，严门托钵，接受信徒的供养。上座部佛教并没有吃斋的规定，施舍什么就吃什么，并不区分肉食和素食。托钵乞食结束后，僧侣们唱诵佛经，祝福那些跪拜在自己面前的施主们。帕汉扬是家里的独子，2007年考上了佛学院，开始了学制3年的佛学院生活。近几年，西双版纳佛学院和当地师范学院合作，开设了中专课程。毕业后，帕汉扬可以拿到国家承认的中专学历。绝大部分的小沙弥到了一定年龄都会还俗，只有极少数人会终身皈依佛门。康朗教一位生活在橄榄坝的七旬老人，他13岁出家，30岁时还俗。当地人尊称还俗的比丘为康朗，意思是经历过漫长的佛寺生活，通晓佛法的男人。公元13世纪，傣族文字创制，上座部佛教经典有了傣文版本。这些古老的文本是用贝多罗树的树叶制成的，记载了许多佛教在西双版纳流传的历史。这是老人几十年间收集、购买、积攒起来的。近20年来，傣族地区同样也迅速地进入到了一个商品化的时代。康朗教担心古老的经文和民族的文化会被年轻人遗忘，他每天都在这里整理誊写。他相信只要文字存在，就能永远传承。这个工作他已经坚持了20年。贝多罗树，棕榈科的一种热带植物，叶面宽大，柔软强韧。很长一段历史中，它被西双版纳的人民当作纸张来使用。康朗教将砍下的树叶切割整齐，3-5片卷成一卷捆好，然后放入锅中煮大约40分钟。煮好后晾晒起来， 晾晒后的贝叶用专门的线工弹出清晰的格线，书写的工具是一种特制的铁笔。用植物油掺锅底黑灰拌合后，用布蘸着涂抹，以使字迹清晰且不褪色。然后用碎锯末打磨，增加光亮。成册的贝叶经被涂上红色、黑色的漆加以保护。再涂上金粉，象征着佛经的庄严。由于贝叶经防虫、防水、防变形，经久耐用，据说可以保存几百年。贝叶经不但保留下来了大量的佛教典籍，更成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象征之一。蒙勒大佛寺，一座正在新建的佛寺，顺山势而造，气势宏大，金碧辉煌。2008年4月完成了一期工程，成为西双版纳地区最大的佛寺。佛学院也搬迁到了这里，教学条件和居住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傣文教育是佛学院主要的课程之一，也只有在佛寺中才能学习到。幼年出家为僧是傣族儿童接受教育的开始，即使在佛寺中也要不断的学习并掌握傣族的文字，进而阅读傣文经书。帕汉阳可以随时还俗，但如果到20岁经过考试，可以晋升为比丘。他现在的想法是2009年佛学院毕业后去泰国的寺院继续深造。这是一片物产丰富、良田千顷的土地，热带季风为帕汉阳的家乡带来了终年充足的阳光，造就了湿润多雨的气候。佛学院没有寒暑假，这一天因为没有课程，帕汉阳请假回家看望亲人。在西双版纳地区，每一个傣族村寨都有一个规模或大或小的寺庙。每次回家，帕汉阳都要先到自己出家的村寨佛寺跪拜佛祖，他的僧侣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帕汉阳的家中正在兴建一座新的住宅，傣族过去传统的木质甘蓝式房屋正在逐步被这种砖混结构的新式小洋楼所替代。尽管是家里的独子，但长期寺庙出家的集体生活使帕汉阳身上没有一点娇生惯养的习气。帕汉阳的家有60亩林地，全部种植着蕉树，是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近几年乳蕉价格大幅上涨，每年割蕉的收入可以达到10几万元。每天凌晨3点上山割蕉，直到中午收蕉后才能休息。帕汉阳知道自己的父母很辛苦，知道父母正在为自己攒钱。在泰国成为一名比丘，是自己和全家人的希望。在家人的眼中， 身披黄色佛衣的儿子已经是一位值得自己尊敬的僧人了。几千年来，戴家人沐浴在热带季风的温润环境之中，上座部佛教的信仰早已成为所有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性情随和淡泊，即使是亲情也是用温和含蓄的方式表达着。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帕汉仰心中的现实偶像是篮球巨星姚明。17岁的帕汉仰还在努力地适应着僧侣静默的生活方式。每年7月，西双版纳进入雨季。2500年前，佛陀规定，在雨季期间，僧人禁止出外，不许打搅农忙中的人们，专心坐禅修行。这一规定被上座部佛教恪守至今，并逐步演变成为一个被百姓俗称为关门节的佛教节日。每年7月的一天，也就是傣历9月15日，人们开始以多种礼佛的方式欢度关门节。康朗教老人所在的曼将村寨只有40余户人家。关门节来临之日，老人准备着节日所用的经文。家中的妇女们忙碌着礼佛的物品。芭蕉叶蒸肉，典型的傣家风味。生活中因为有了信仰，显得充实而平静。村寨中的每户人家都要出工，在关门节来临之前清扫自己的佛寺。佛祖啊，你本来生在天上，今天节日到了，请你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过节。今天我们虔诚地为您沐浴，希望得到您的呵护。关门节这天，康朗教遵照上座部佛教的习惯，组织大家在本村的小佛寺为象征着佛陀的一尊玉制小佛像沐浴。在村寨里，老人被大家公推为波湛。所谓波湛，就是傣族村寨中主持宗教事务的负责人。早在佛教兴盛之前，这个职务就一直存在。在那个时代，波湛管理着原始宗教的各种仪式。被百姓俗称的洗和尚，也是关门节期间的一个象征仪式。仪式的过程充满了轻松随意的气氛。作为过去的佛爷，村寨中的波湛，康朗教唱诵佛经，引领着村民走进佛的世界。他甚至还可以接受人们的跪拜。此时他和僧侣们一样，都是佛陀的传人。 关门节期间，僧人们和身着白衣的老人们共同接受着供养。人们因为拥有着相同的信仰聚集在一起，他们相信，无论是在精神世界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佛陀都会和自己永远在一起。这一天，在蒙勒大佛寺的大殿中，帕汉扬和其他僧人一起参加了一场燃灯法会。帕汉扬，一个西双版纳普通的少年，在他最初的生命历程中，始终沐浴在佛教的氛围里。为众生祈祷光明，为众生祈祷平安。一盏盏点燃的莲花灯，代表着清净的信仰，觉悟了的光明。关门节之后，比丘们在佛寺内专心修行，这种修行被总括为禅修。静行是禅修的方式之一，静行中让各种感官逐渐沉静下来。打坐，体会着空气被呼进呼出，逐渐地排除各种杂念。在远离人群的荒野中，部分刻苦修行的僧侣开出一小块空地，在一条专门辟出的长15米、宽70-80公分的小径上反复进行。回忆、想象、各种欲望逐渐远去。沙帐内长时间的打坐，进入正念的境界。不要强求往生的幸福，寻求现实中内心的宁静，这就是佛陀时代的原始精神。上座部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为阿罗汉，就是断绝了一切嗜好情欲，解脱了烦恼，不再转世轮回的圣人。阿罗汉的境界为世人树立起了一个可以追寻的榜样。2500年之后，西双版纳的上座部佛教依然保留着佛陀时代的修行方式。关门节后的3个月中，人们因为没有僧侣的祝福，将不举行婚礼，不搬迁新房，也不举行大型的娱乐活动。此时有村民请求康朗教老人行使拨站的职责，为家中的病人驱鬼祈福。泥塑的人形代表病人，泥牛泥马供他驱使。在一个四方的竹盒中，他携带着弓弩辟邪驱鬼，而同时也给恶鬼们备下上路的食物。这个流传了千年的原始仪式 还融合了一些佛教的特色，各色棉线就代表着佛教中的经幡。此时傣族的原始信仰借助着佛法的力量。波湛的职能是傣族佛教信仰中一个极为奇特的混合体。四个石盒代表东西南北方向，被放置到偏僻之处，象征着恶鬼们已经远离。平常日子里，帕汉雅的父亲都是来大佛寺看望儿子，再过两三年，帕汉雅就会成为一名正式的比丘。那个时候他将面临一个抉择，是像大多数人一样还俗娶妻生子，过上普通人的生活，还是留在佛陀的世界里继续刻苦修行。南传的上座部佛教在西双版纳这片土地上融合了地域和民族的文化风俗，超出了纯宗教的意义，显示出了一种温润而又绵长的教化力量。每年四月的一天，生活在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人民都要欢度自己的傣历新年。人们穿上节日的盛装，走上街头，载歌载舞。人们相信，用这一天沐浴过佛像的圣水，相互泼洒，可以消除灾难，带来吉祥如意的好日子。这个古老的民族节日近千年来始终洋溢着上座部佛教的色彩。